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27回。韩立将那批待进化的噬金虫重新放回一间虫室，然后单独取出那冰凉至极的特制的灵兽袋，走到了隔壁原先饲养六翼双弓的虫室当中，拿起灵兽袋对准虫室大门轻轻一道，结果一片白色霞光席卷过后，20多只数寸来长的蜈蚣幼虫出现在了虫室中间。这些六翼双弓幼虫啊，身体雪白晶莹剔透，此刻身上还根本未曾见到有翅翼出现，看起来倒像放大了一些的白色雪蚕，丝毫不见狰狞可怕之相。当初啊，韩立将那六翼双弓弄到手之后，并不知道这类灵虫是否真通过霓裳草互相吞噬进化，只是心中存心一试而已。但没想到这种灵虫真的具有此种进化的特性，这可让他是大喜过望啊。他原先打的主意呢，只是想利用此虫的寒气来修炼紫罗天火，但经历过坠魔谷一战之后，韩立心中倒有了其他的一些想法。噬金虫虽然说犀利无比，但是飞遁速度明显太慢了一些，恐怕今后真的陪练成熟之后，在面对一些遁速奇快无比的敌人，或在某些场合还是受到限制不小。而六翼双弓之所以能在奇虫榜上占有如此高的位置，除了它可怕的喷吐寒气之外，其遁速之快也是所有灵虫中有数的。在两翼阶段，此虫遁速和其他普通的灵虫相比就并不逊色多少，但是等到再生出一对蝉翼变成四对翅翼的时候，其遁速更是大增，已经可以远胜普通法宝的飞遁速度了。但是最可怕的是，等到它能进化出第三蝉翼的时候，其遁速足可以在所有灵虫中排进三甲之列，据说可以做到真正的来无影去无踪，可瞬息千里之外。当然了，这些描述还只是典籍中记载的传言之文，就是在上古时期能进化到六翼的灵虫也是寥寥无几。那么韩立对此啊，也只是半信半疑而已。不过六翼双弓绝对是一种遁速奇快的上古灵虫，这一点呢是毫无疑问的。韩立和古魔那一战可算是吃尽了对方鬼魅般身法的苦头啊，自然就想到了将六翼双弓也培育到顶阶的念头。况且到了六翼阶段之后，此虫口中喷吐的寒气自然也是越发的厉害，对他修炼紫罗天火同样是大有益处的。心中存了这样的想法，韩立自然对这些六翼双弓的幼虫另眼相看了。看到这些幼虫对新环境并没有排斥的样子，韩立心中一定安心了下来。就在他想多观察一些时间的时候，忽然之间神色一动，向洞府大门外看了一眼，似乎感应到了什么。随后他目光闪了闪，一抖袖袍，一道白光飞射出后，银月俏生生地出现在了面前。穆佩玲现在已经到了门外，你去把她领到大厅来吧，我正好有些话要和此女说呢。韩立沉声吩咐道。是主人。银月没有多问什么，恭敬地答应一声，就化为了一道荧光，从原来的地方消失不见。韩立呢，则将虫室重新封好，不慌不忙地回转大厅而去。片刻之后啊，韩立就坐在大厅主座上，单手托着下巴一动不动，仿佛在沉思着什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厅门口脚步声轻轻响起，银月笑吟吟地走在前面进入厅口， 而多年不见的穆佩林跟着也走了进来。此女容颜依旧，不应该说比以前更加的艳丽妩媚，原先那种冷冰冰的感觉少了许多，却多出了一种空谷幽兰的出尘之意。参见公子，恭喜公子安然归来和修为大进，得以进阶元婴中期。穆佩玲见到韩立，玉容上现出一丝笑容，一失礼说道，一见我就恭喜我进阶元婴中期了，看来你已经知道我的一些消息了，你也不必多礼了。当年你陪我去了一趟极西之地，路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，我二人之间也无需太过于生分了。韩立冲此女微然一笑，然后示意她起身说话。当年和此女在极西之地三年相处，倒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拉近了不少，虽然还无法说是亲密无间，但总算比以前大大改善了不少。多谢公子。穆佩林婀娜的起身而立。当年刚从极西之地回来之后，我也没有想到才和你一分手，就会在坠魔谷中会被困二十余年，你能一直守在这里也算是有心了。佩林身为公子的侍妾，又深受公子大恩，不在这里守候又能去何处呢？况且我也不相信公子真的会就此陨落的。穆佩林嘴角含笑回答，没想到你对我还真有几分信心呢，不过这一次还真是危险至极呀，差点就真的回不来了。倒是你虽然有些丹药相助，但是修为进化的这么快也算是神速了，不知你对不久之后的结丹有几分的把握呀？韩立哈哈一笑之后，话题一转就问起了此女的事情。妾身哪有什么把握，结丹几率原本就是十不足一的，能否结丹也只能看天意了。穆佩玲闻听此言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的说道，天意，哈哈，这可不是好说的呀，我倒是能在结丹上再助你一臂之力，让你更加有两三成的把握吧。韩立望着此女，展颜一笑的说道，
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公子不是玩笑之言吧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天南还有这等灵药？
穆佩玲红唇微张，一脸的吃惊之色呀，我手里的灵药大半不是天南所产之物，你没听说过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但我可以保证，以你的资质将这些灵药都服用下去，结丹的概率会接近一半，这也并非奇怪之事啊。韩立神色如常，从容回答。穆佩玲和韩立相处至今，知道其从来不会说什么夸大之言，心中呢倒有了七八分的相信，但稍一思量之后，他仍有些迟疑起来。
公子现在告诉妾身这些事情，莫非还有什么吩咐不成？若有事情，公子不妨明言就是。
穆佩玲轻声说道。韩立微微一愣，有些意外，但稍一沉吟呢，也就不再拐弯抹角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哎，你还记得当初收你为妾的约定吗？他一开口就直接问出了重要之处。
当然记得，前辈答应给妾身30年时间用来修炼，在此期间不会取走妾身的元婴之身。
穆佩玲先是一愣，但随即面上绯红起来，显得是娇艳无比。算算现在约定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在你结丹的关键时刻为难你的。但是在结丹之前，有些事情还是要先说清楚一下的，然后其中的利害关系你也就会明白。你再好好衡量一下，我不希望出现用尽灵药助你结成金丹，但你最后却突然反悔，反而心生怨意的乌龙事件呀。 韩立知道此女有些误会，但是仍然不急不躁地说：“
公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穆佩玲心中一愣，不禁抬眼望着韩立，目中闪过了惊疑之色。我希望你结成金丹以后，放弃原先修炼的功法，改修炼一种叫做巅峰培元功的法诀。韩立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神情。
巅峰培元功？
穆佩玲一听这话有些诧异起来。
哦，这是一种很少见的专让女子修炼的双修功法，此功法一旦修炼到了极深处，可就通过女子的初次合欢，而男女双方在修为上都可以得到不少的好处，其中修为的增进还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此功法对突破瓶颈更加有不可思议的奇效。当然了，我不妨明言呐，功法是女子来主修，但是却是男子得到的好处最多，所以我才会在此之前对你多加弥补，尽力的协助你结成金丹。因为我现在修为已经到了元婴中期的境界，巅峰培元功要对我冲击元婴后期有用，就需要将此功法修炼到结丹后期才行。你若是答应改修此法诀呢，到结丹后我仍会继续提供你结丹期的丹药，助你加快修炼的。别的不敢说吧，但最起码可以让你省下上百年的苦修时间。哦，当然了，你若是觉得不合适，韩某也不会勉强。在你自行这次冲击完结丹之后，无论是否结丹成功，我都会解除你神识中的禁神之术，还你自由。从此以后呢，你我各不相干。韩立脸上神色不变，但口中却平静异常的说道。穆佩玲听了这番话大感意外啊，一时之间心中紊乱异常，玉容上神色阴晴不定起来。修炼这巅峰培元功，女修始终保持处子之身，否则一旦破身就算前功尽弃，所以在你未曾进阶结丹后期前，我也不会要你侍寝的，你和我仍然保持这样的关系就可以了。当然了，若是你真能帮助我进阶元婴后期，我可以在这里先承诺你，以后必定全力的协助你凝结元婴。有一名元婴后期修士的尽力相助，你凝结元婴也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啊。韩立呢，眼都不眨一下，盯着穆佩玲缓缓的说道：“这些话倒不是虚假之言呐。若是这韩立的功法到了元婴后期，完全可以再去搜集八级半的妖草去，重新炼制出来那对结婴大有助力的九曲灵身灵药。毕竟那个时候的他，八级妖兽也构不成多大威胁了呀。”穆佩玲呢，低头默然思量了一会儿，才扬起宛若玉枝的脸孔，冲韩立问道：“
公子，这巅峰培元功是否修炼起来特别缓慢，还有什么后患难以根除啊？”
哦，没有，此功法除了威力比不上顶阶功法之外，甚至修炼起来呀，反而会比普通的法诀要快上三分。至于后患更是没有的，只是在和人斗法的时候可能要吃上一些亏呀。
韩立毫不迟疑地答道：“
既然这样，那穆佩玲就一切都听公子安排。我的资质我自己清楚得很，没有公子相助，这次结丹十有八九难以成功，至于元婴期，那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。”
此女望着韩立镇定地说道：“好啊，你能如此回答我很高兴，和我相处了这么长一段时间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的七七八八了。虽然你的身份只是侍妾，但我对你不会过多苛刻的，你尽管安心的准备结丹吧，到时候我自会给你送去灵药的。”
韩立的脸上神色不变，似乎对此女答应此事早就有所预料。“
多谢公子大恩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这个道理佩玲还是明白的，妾身此生就托付给公子了。”
穆佩玲再施一礼之后，
脸上露出了果决之色，说道：显然呀，这个时候的穆佩玲呢，才真心的打算依附于韩立，不再有患得患失的心思了。毕竟像韩立这样有不下于三大修士的神通，对侍妾呢又如此善待的修士，估计啊整个天南也找不出来第二个了。而且此女也很清楚，韩立对她的恩情已经不小了，没有先前韩立的丹药提供，别说他现在冲击结丹，恐怕还在筑基中期苦苦徘徊呢。这也让穆佩玲没有多加迟疑，就一口答应了韩立的条件。韩立坦言之后，两个人的关系仿佛立刻就近了一步。此女在和韩立说话，神色中隐隐透着一股亲近，韩立呢则和颜悦色地指导了此女一番有关结丹的问题。穆佩玲自知机会难得呀，全神贯注地听着韩立的指点，每目都不眨一下。足足小半日的功夫之后，穆佩玲才自感收获不小的要告辞离去。针对韩立的这些指点，他的确还有许多不足之处，要提前准备去了。韩立没有多加挽留他，只是又多叮嘱了几句，就任凭此女回紫峰了。银月呢则将此女送出了洞府。等银月再回转大厅的时候，韩立仍坐在椅子上，手中可却多出了一枚玉简，正用神识扫视着里面的内容。这正是记载炼制仿制七焰扇之法的那枚玉简。主人，你真的要助此女一直修炼至结丹后期？银月悄然无声地走到了韩立一侧，轻声地问道：怎么，有什么不妥吗？韩立将神识抽出，双眉一挑，反问道：这倒没有，我只是有些奇怪，以主人现在的身份，就是直接收一名结丹期女修士做侍妾，也并非什么困难之事，为何一定要对此女下如此大的心思呢？银月目光闪动之下，有些疑惑地问道：没什么，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，此女品性倒也不坏，值得花费大力气来培养的。这一次收此女做侍妾，就并非只利用她突破瓶颈了，而想是真的培养出来一名得力的助手。以后我长时间闭关修炼，外面就需要一名关系密切的人走动才可以呀。我现在是落云宗的长老，总不能一直不管不问吧，自顾自地修炼自己的功法。婉儿也不是那种爱插手宗门事务的人，估计也不愿多管此等事情的。而我能看得出来，此女和我还有婉儿不同，不是那种一心追求天道的性格，修为到了一定阶段之后，恐怕就再也耐不住寂寞了。我看如此一来呀，他替我管理一下宗内的事务倒也比较合适。韩立冷静地说出上面的言语，顿了一顿，又开口说：当然了，最重要的一点还是那巅峰培元功，必须要女子心甘情愿地配合才行，若不施予重恩，普通的结丹期女修怎么会愿意轻易放弃修炼多年的功法，改修其他不知名的法诀呢？我从筑基期就开始帮助她修炼结丹，甚至以后还可能给她凝结元婴的机会，她这才不会有不满之言。就像她说的那样，若没有我出手相助，她很可能此生就只是一名筑基期修士而已。所以就算我心中存了利用他的一点念头，而他如今失去的只是一些名分而已，我给他如此之多，也算是问心无愧了。韩立说完这些话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手中灵光一闪，玉简也随之消失不见了。主人的这般打算倒是我考虑不周了。银月偏了偏头，嫣然一笑：你以后也不会太清闲的，我现在已经进阶元婴中期，准备过几天闭关一段时间，那么那前蓝冰焰的最后一丝也彻底炼化掉，然后稍微参悟一下虚天鼎的开启之法，洞府内的一切仍旧还是交由你来处理。 韩立似笑非笑的瞅了银月一眼，悠悠的说道：“
主人将冰焰炼化到了最后一步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”
银月闻言先是一惊，随后大喜，娇容上满是雀跃之色。
是啊，终于完成了开鼎的第一步，不知道下一步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打开此鼎。好了，我也有些疲倦了，今天先休息一下。哎，有什么事情咱们明早再处理吧。
韩立淡淡的说了一句，就从座位上站起向卧室走去。银月望着韩立消失的背影，则呆呆的在大厅中想了好一会儿什么事情，这才神情古怪的走出了大厅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28回。